Hello， 欢迎收听 Oh My God 53，我是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欢迎来到我们的欧米聊天室。
你这周过了好不习惯？
对，这周过得好吗？
今天是不是蛮顺的？今天是不是蛮顺的？
已经，我觉得是那个身体的基因找回来了，你知道吗？这个身体的记忆很可怕。
对，他随时我刚刚就是好像不用再特别想，我自己就是好像蛮顺哈。
在你
原来我们
就是在你开始讲之前，就是你说什么准备开始的时候，我心想说完蛋了，怎么办？第一句话是什么？然后你讲完的那一瞬间，哇，我身体记忆回来了，很可怕哎！马上那个嘴巴就直接讲出来了，
自己会跟着，自己会跟着。
对啊，
不用思考了，
很可怕。那个基因的那个有没有就是？整个细胞都活络了，
不是基因，是
细胞，细胞的
记忆，
对，记忆，记忆，整个细胞都知道哦，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了。
对啊，在倒数的时候，我好像就也准备好了。
对，
好啦，就是大家这周过得好吗？因为这周蛮冷的，从上周的周末到反正最近都蛮冷，
就是冷
啊、不过听说要下雨，我这边好像是没，好像是没看到太大的。
听说是礼拜三。
哦，
对，大家就是已经过了，听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就验证一下，看气象有没有准。
对，好了，就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注意保暖，
注意保暖，
因为过年将至，大家保重身体。
但是很难得的，已经有就是冷的冬天，因为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很冷了。
不过我觉得应该说去年，延到现在这样，我觉得去年也有秋天的感觉，才真正其实没有很久没有是秋天。
哦，秋天，你说凉凉的那种？
对，凉凉的，刚以前。就是之前都是热，然后突然就变很冷。其实之前的天气都长、好几年都长这样，很热，然后很冷。只是今年冷比较晚一点，但还是有冷这样。
而且冷的时间也比较长啊。
对，但去年真的有秋天，有一种就是好像没到凉凉的，但不热，但是也没到冷的状态，就是很适合，就是很秋天的感觉。
嗯嗯嗯。
我觉得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种，哎呦，这是秋天吗？
对，很久没遇到它了。
对。对，很久没有遇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好啦，从天气就是希望大家好啊，大家也跟着我们一样，我们都会每周都会一直不停的提醒，请大家好好就是想想自己这周怎么样。我们要先来分享一下这周过怎么样吗？我们再来讲讲我们等一下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
好啊，我们、你说我们两个人各自先分享自己是不是？
对啊，有没有你有没有什么想说说自己这周过得如何？
很忙碌，超忙碌。我觉得就是过年前的那个忙碌感要开始上来了，很忙。
忙碌是工作上的吗？
工作上，
还是整个生活？
工作上、然后生活上，我觉得已经有慢慢找到步调，但是就是工作已经从就是上次我们停更前到现在，就是还在适应工作。我真的我觉得我有一天应该要跟你讨论一下你是怎么样去判断你适不适合这份工作的。
哦，你下次也可以在那边说说，大家一起给你一些建议啊，虽然我们很小众，但是听的朋友好像也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你可以感受看看啊。
对啊，到底是怎么去判断你适不适合这份工作的，很难耶。
不过你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表示你开始会想，而不是大部分有的人就你知道有时候都没在想适不适合，只是就是觉得做就是继续做，一直做，习惯的做这样。
可是因为我很常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好像不太适合。然后就会继续做继续做。
还是这集要改来说这个，
要改来说这个是不是？我怕，可是我怕我们等一下想要讨论的那个风头会过哎、
哦，也是，好啦，没关系，反正你还在适应，你也不会那么快，你就大家可以
讲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再那个感受一下，再感受一下，
可以在这边讨论，让大家可以一起觉得怎么样？因为每个人对工作职场上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对，没错。
哎、不过也真的适应很久哎，我们也停更半年了，
很久啦。
从那时候刚开始，那时候停更前刚开始，
我就一年了。
对啊，
因为制度不断的在改变，因为是新创公司啦，所以一直不断的在改制度、哦，然后就是要一直重新的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是从八月开始改变的，所以到现在就是已经多久了？八月到现在半年啦。
哦，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变动，所以等于适应了又变动了，类似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适应了又变动了、哦、然后可能因为我们就有分小组小组的这样子，然后才刚跟那个小组长、有点熟悉了、又换小组长了这样子。
哦，那真的也是蛮烦，我蛮讨厌一直变动的。
对啊，
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安稳的人。好吧，没关系，这就是我们下次可以再来聊聊的。不过就是工作很忙之余，还有没有什么在这周里面你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嗯，我们现在是要切入主题了吗？还是要等你？我因为我就是工作而已，
我就没有了。我自己这周其实还不错嘛，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刚休完假回来，就是如果的忠实听众都知道我12月底都会有个休假，我需要回来，然后现在可能还在蜜月期，就是都觉得
很多事都不错，还是很轻松的状态这样。
对，但心里有一头焦虑啦，就是对于收入啊，其实好像还是不如预期的一种焦虑，但是至少我好像会从我的行动里面发现我在焦虑了。以前可能会不知道自己一直在焦虑，只是觉得应该要干嘛应该要干嘛，但我好像现在有真的觉得从我的行动里面，或是我好像现在可以真的感觉到焦虑，不用从行动去发现。
嗯，
有时候可能是要透过哦我又在做什么，我发现了，有时候可能是我好像真的觉得我在焦虑了，这样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就是但就没关系，慢慢来。但是我觉得整体上还是在一个蜜月期，讲蜜月期也不对，因为其实我去年年底就在休息的时候，其实有给自己今年的一些计划。
嗯，
就像我每年都会给自己一些，然后我好像也那个计划不是只是说我应该要干嘛应该干嘛，以前都这样嘛，就是我应该要做这个，我应该要做个，然后没做到就会觉得我好烂，我怎么没做到，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循环，说你看就太烂做不到，然后又开始逼自己说那我要再设定一些目标。但是我现在比较不是想我要设定什么目标，而是我觉得我的结果想去哪里。
嗯，
就例如我还是有持续减肥的计划，大家陪过我们过一个过程，就是去年也在讲这个话题，今年又来咯。但是我就有觉得 OK， 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那我怎么慢慢去那里，可能是我要想一下的。
嗯，
或是在我的专业工作上收入上，我怎么成为自己，回到自己而不用去比较。因为我真的有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很容易一直看着别人的好，然后觉得哎呀自己怎么没有这样。所以我今年我倒就是有努力的回到自己啦，就是当看到收入，我说只是觉得我现在收入是不是真的都没办法存钱，因为我就在计算，我本来今年想要去体检，
嗯，
就安排，因为我上次体检是3年前了，所以我就想说三年一体检应该差不多，就那种比较完整的健康检查。然后我这次想要透过中医来看看可不可以减肥，但就是费用那也比较高一点，所以我就在计算这些钱的时候发现不够就是因为平常就觉得这样收入，然后因为一些规划我其实都是打死的，就是我每个月有固定开销，所以发现哇真的不够，然后就我觉得好吧，那不够就不够做法，我就把我其实今天想一想，我其实今天在决定了，我就把我的那个什么体检先延后，我觉得我先来变瘦然后再来体检，这样看起来数字也比较好看这样
但是你变瘦这件事情要花多少钱啊？
你说体检吗？
变瘦
我大概就会看中医大概1-2个月看看状况怎么样，那重点还是饮控啦，因为其实所有人都说看中医减肥你最重要的还是饮食控制的，你要能那个，但我最后会决定其实是我有思考了一下，因为其实我的好朋友很久前就是我们在聊减肥的时候，他其实就有在跟我说他有去一间
中医
减肥，然后很有用，他自己也都一直在看。
嗯，
然后加上他因为他收入不错，所以他也有一直就是去报，他有去参加教练课，
嗯，
然后就是持续有在运动，所以他的效果其实是蛮好的这样。但他饮控做的真的蛮不好的啦。
哦，你说他没有很认真饮控，但是效果是有的。
对对对，但他效果是有的。但然后我就觉得他一直跟我讲，然后今年我在休假的时候，我就去回我家嘛，回我的第二个家的时候，他刚好在我们的不同时间遇到，他又我们又聊起这个话题，就说啊我已经减肥又失败是吧，他就说你就是都不去。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的理由，我就觉得中医只是埋线，然后让你保住吃那个药保住感，那如果你不去埋线，你不去吃中医，你生活还是一样，你最后还是复胖啊，那我干嘛不把自己饮控先做好就好，我就这样讲。他就说他讲了一个我觉得好像也是蛮有道理的话，他就说 因为饮控其实本来就不容易，当然我们还是要靠意志力或靠我们自己的饮食习惯，它需要花一点时间、嗯、但它花一点时间你去用药物帮你辅助其实是一个帮忙。另外一件事是你如果能比较快看到成效，你会更愿意去把这件事做好，因为他说你自己在那边饮控的时候就是速度很慢效果很慢，你就很容易就失败啊。嗯，然后我就想想好像也有道理，然后我就想一下，因为我知道他，因为我有问过，认真问他大概这样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嗯，就他这样子看中医，如果你是稳定看一个月大概也要花个一万多，算听起来算不贵的了啦。因为我知道有些课是不贵，你知道我看那些像某就是某知情网红他们介绍有一些什么像2211餐盘那个兽医师，他们光检查什么就要两三万、欸。
那个可是那是一
次性的吧，他们是营养师团队，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疗程嘛、哦、他们就是也不知道多好，然后就是反正他们会有营养师去帮你设计，然后反正就是有现在有时反正现在减肥很多方式嘛、嗯、有西医的有中医的，但那时候那个就要一次付两三啊，但至少我觉得我是这样想啦、嗯、我现在想这样看，但我也不知道我会随着边走边看，我就觉得因为它是每周或者你可以两周看一次哦，所以我就想说啊你看啊，如果真的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停了。嗯，所以你不用一开始就付太多钱。
它是吃药吗？
吃药跟埋线。
哦，还要埋线哦。
对对对，因为他说埋线是埋，就是有点像是减重点部位，如果你肚子很大，像我就是肚子很大、嗯、其实四肢很瘦那种青蛙型人这样、嗯，就是体脂太高啦，就这种样子，就是人我看那个网络文章、啊、就是体脂过高的人就是会变成这样，肚子很大，代谢太慢嘛。他就说埋线就是羊肠线，为了你要消化那个羊肠线，你会用脂肪，你要启动的脂肪哦， oh. 所以它是重点部位的埋线这样。
嗯，但应该也要喝很多水吧，
所以我就想到好可以试试看。嗯，好像他还会附赠给你什么茶包之类的。
对啊，因为中医的减肥真的是百百种，可是我之前的同事他们也是去中医、嗯、然后不用买线，他只是给你一个茶包，就只要喝他们的茶包哦就可以减肥了，
也不用吃药，
不用，就是吃他们的，喝他们的茶包。然后那个同事就是因为他已经在那边看诊很多年了，然后他就帮忙我们偷、嗯、也不算偷渡，就是买那个茶包，我们只要付他那个茶包的钱就好了、嗯、不用看医生、就只要喝那个茶包。
他、啊、有真的有效吗？
其他同事都蛮有效的，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帮你排便跟让你就是肠胃顺畅，感觉比较像这样子
哦，类似益生菌的效果，
类似，因为我看他们都就是每天都会说，那你今天有大便吗？这样，他们就说有啊，什么很顺畅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时候的肥胖可能也是在于说会便秘吧，你排便不顺啊，没办法新陈代谢、哦。
反正就是身体，因为我觉得之前我刚刚提到那个宋医师的那个，我之前有认真看、嗯，他其实会做那么完整的什么抽血很多检查，他就是依照你的体质而帮你量身
定
做你的体质适合的、啊嗯、因为他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人可能吃这个容易胖，有的人吃不会怎么样
哦，
所以
他
就是要
去搭配营养师的那一种，
对对对，他就是先帮你做个检查，然后营养师搭配，诶他真的检查是蛮贵的，反正
但那个要很认真耶，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你已经花钱了，然后营养师也来了，然后你如果自己又不认真吃的话，你就觉得那个钱就打水漂耶
对啊，而且听说有的就是还营养师还会就是你每天吃什么要拍给他看，
对啊对啊，一定要拍的啊然后营养师也只能念念啊，就是哦你都不乖乖吃那也没办法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减肥还是要看意志，但是我会想去试试看，就是反正且走且看嘛，如果我真的觉得去吃个一个月反正就花那个可能一万了
啊，如果医生跟你说你要三个月才有效果、欸、前面都只是累积
没关系，但是大部分人就像我好朋友去看，或者是我看网红也是推荐那一家，像我不约而同回来，这次回来的时候就在聊天，就我们机构的另外一个心理师刚好他也要去看，我说你去哪一家，他讲出来就跟我要去同一家这样、哦、然后他已经去看完了，所以我其实就把我的诊往后一点，我也想看他
有没有效，看他的
效
果嘛，嗯嗯嗯嗯，
对对对，因为他现在就是才上周才上周才去看完，所以我对，我就想说我把我的诊延后一点，也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这样、啊、反正我就且走且看啦，反正我就觉得好吧，我好像需要一个东西来辅助我来试试看，我就手头看啊，反正如果真的它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没什么效果，其实我去看个一个月就可以停啦，
对
对，就是我打算是这样，因为我的 我姐姐也有去看，因为也那时候就她也是在我在休假，
你说
同一个医生吗？就是我去休假的时候，我们对对对，是、oh, 就是我好朋友跟我讲，然后她之前也知道这个医生，这个中医诊所，然后我们都两个都一直讲都没去。嗯，那我姐不是那种胖型，她只是对体重不满意这样而已。嗯，她其实本身没有到很胖，可能也才五十几公斤，哦，类似这样，她蛮高的。嗯，但她就只是觉得她可以再更瘦，所以她去看。但她看完之后，她就觉得她自己的风格啦，她觉得医生的风格跟整个治疗的不是她自己喜欢的那种感觉。嗯，所以他就没有要再去看，所以我就觉得 OK， 我们也真的要去试试看才知道嘛。以前都是想我看别人做，啊，我觉得我自己要去实做看看才知道，哎，哪一个方法适合自己啦。
这也是有适配性的，就你跟那个医生有没有合嘛？
对啊，或者他的方式你可不可以坚持？因为我重点是要透过这个方式来帮我的饮控可以维持出一个习惯，跟就是可以创造出我的习惯。嗯，啊，我只是透过这个来辅助我这样，那我就要看看可不可以成型啊，不行就不用啦，就没关系，
不行就再做别的，就再做别的方法。
对啊，就试试看，人生总是要尝试
新的一年新的方法。欸，
对，就生活上也开始，除了这个是减肥的，健康的也有在想，然后工作上也在想，所以我觉得我这周，我觉得我回来到现在都过得蛮，我会知道我的焦虑，但我好像整体上觉得其实过得还蛮舒服的。嗯，自己觉得蛮舒服的。
我觉得只要清楚目标，你其实就已经可以很不会那么疲惫。因为像我现在觉得很疲惫，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忙什么的感觉。
嗯，
对，所以可能真的需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因为我这次真的花嘛，我其实去年就开始做准备，我真的很想要好好走在自己想走的路上。嗯，但我很常去检视之后就发现，很多时候我还是走在别人的目标上。就是我们之前，如果大家听众有往前听我们之前的的对话的时候，也有在讲薪水到底多少的够嘛。嗯嗯嗯，其实我觉得到底人家说破10万好像是一种门槛。
对，
就是人家说哦，你的年薪有没有破百，好像这个是一个在外界社会眼光的一种表现吗？你破百好像就进入了另外
一个不同的领域，它是另外一个阶级
的
概念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以前我就觉得要这样，但当我开始这个时候，我就发觉我好焦虑，因为我真的，我身边的人好像就他们有的人都真的好容易就做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做不到。欸，然后我就因为做不到又开始指责自己，然后怀疑自己说啊，连我学弟那个比我晚都可以哦，或者是谁一出来谁就可以谁都怎样怎样啊，我怎么都不行。然后我就觉得哎，哦，明明就好好算过嘛，因为我那一集也跟 Milly 好好谈过，说哎，欸，你觉得多少钱你，对，但是你知道，你明明知道其实 OK， 你可能到某个数字就够了，但是无形中还是会有一点点一直很想要去追寻那个
在更
不同的领域，你知道吗？对，当然钱没有人嫌多，但是我好像也真的没有想要成为一个什么家财万贯或大富大贵的人。我只希望我可以生活有余裕，可能也没有办法说的财富，我觉得我心中的财富自由就是财富自由啦。可能我的财富自由是我生活有余裕，然后我可以做的事情想做我就是可以真的去做，而不用一直就是想太久。我觉得这样就好了。但是如果要这样子，我自己心里其实有一个大概的数字是可以，虽然我现在离那个数字还是有点距离，但是我就后来检视目标就觉得 OK， 我把目标放在这里就好，我不要一直去那里，那那里就会让我一直很紧张。所以我现在就是有重新调整一下
自己的步调
目标跟，对，就真的想要走在自己的路上啊。如果真的未来当然可以更好，当然我也是也不排斥嘛这样，但只是我觉得还不要先去追一个太远然后目标然后一直觉得因为追不到因为成功没有把成功而太焦虑这样。
但有时候真的你看到旁边的人就觉得哎，赚钱为什么在他们眼中很容易，就是感觉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很容易，然后自己要哎，真的要去做到收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难，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只靠自己目前的状态去得到。那可是如果你要再创造更多的收入，你可能要再做更多别的事情。如果像可能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都是固定薪资的人来说的话，其实那个都蛮困难的。如果说你要再创造更多收入来说的话，
就是你要被人家说的
被动收入
、啊、你怎么去在你的收入再创造更多的收入，因为结开源节流嘛、
啊、
就是大家最常说、
嗯、
节流真的是好像有限，
节流节不去哪里
耶，
就真的截不去哪里，
截不去哪里，只是不要造成过多的浪费。但是开源其实也不是很容易。我觉得就真的这个，我们看有没有以后可以邀请一个
什么理财大师或是什么，
对理财大师，
对
来帮我们解惑好了，
赚钱大师，赚钱大师。
变得我们开始也有一些可能额外的那个，我们也有这个本事，我们也可以来邀请一些来宾看看他怎么做到的
啊。啊，
不过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先用我们自己的节奏跟脚步去走啦、
嗯、
因为不然有时候很焦虑反而更内耗。
对，没错，
这是我这周的状况。
OK，
好啦，那我们就来聊聊我觉得我们这是上周是跟着那个希望文的热潮啊，现在有一点微微，现在有一些其他的热潮
对
取代了，所以我们也想来聊一下这个，因为这也会延续到上次，可能大就是我们来聊聊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样、
嗯、就跟上礼拜的洗碗事件有点类似，就是社会的那个角力吗，应该这样讲吧，就是已经有点转向了，不太一样了，因为以前比较偏父权嘛，现在就是已经开始慢慢有点平等的感觉，或者甚至是比较女权的居上的那种趋势。那就这个礼拜大家应该可能有在看新闻娱乐版的人都不陌生，就是龟龟生了一个小孩，而且他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迹象，他没有任何的新闻、嗯、照片被人家拍到，然后就突然的蹦出一个孩子、嗯、而且是生出来哦，不是只有怀孕而已，他是直接生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惊讶耶，惊讶的是我没有想过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做到这么隐秘、嗯、完全没有。
不过他也消失一段时间啊，
他的确消失，可是因为
营业中，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营业中那个时候刚好节目也收掉了，就是节目有遇到一些争议啦，没有收，就是有一些争议、嗯、所以他刚好那个时候
就换角，换角，
对，他刚好也退了。那退了之后我就、嗯、我们因为每天新闻这么多，你其实也不会特别去追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你只会觉得他就顺理成章、嗯、可能也就休息了，就没想到这个休息的其中他就生了孩子。
对，他就休息去了，所以他可能也透过刚好这个休息然后有一些他自己的计划、
有人生规划这样子。对，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就是新闻会去挖出他过去的那些访谈、嗯、其实他自己就已经有曾经讲过生孩子这件事情不一定要两个人，他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那我就有去看到那个新闻下面就是很多网友的留言，也了解一下这个世代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其实真的世代变了、
嗯、
想法变多元了。对，包含我自己，我也不想生小孩、嗯、从想生小孩到不想生小孩到确定不生小孩。对，我现在
你不是说要生一个给我养吗？
原本要生一个给你养，但现在真的是生小孩很累，而且你看我已经高龄产妇了，我这个孩子会不健康耶、欸、先不要我们可以先玩栗子小姐的就好
好，栗子小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对，
她不见得要给我们玩好不好，你也想得太那个，
我现在很努力在跟她互动。
不过我们不去讨论鬼鬼怎么如何形成这个孩子，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也是他的隐私、
嗯、
只是我觉得我们想要跟大家讨论，因为后续他有很多的发酵嘛，关于生了孩子，他在未婚的状况生了一个孩子而引发很多的那个大家的讨论，
嗯嗯嗯，有点像洗碗事件这样子，
这件事
是就
是
我们不去探讨这个故事的背后的原因、嗯、或是他的成因，我们讨论的是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的。
对啊，所以我想问听众朋友，就是当有的人可能没有追到，但你对于未婚而有一个孩子的想法是什么？
嗯，我觉得这个跟男生女生有差哦，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女生带小孩长大跟一个男生带小孩长大，我觉得那个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声音会出现。
嗯，我自己好像对于因为看到鬼鬼这事件，其实我就会觉得蛮好的、啊、如果这是他的选择，我好像没有过多，我那时候在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过多的觉得哎呦他就是很惊讶或是什么，我觉得、嗯、哦，惊讶只有觉得哎、欸、他生孩子嘞，
对，
然后但是我没有过多觉得他生孩子怎么样，然后他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本身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啦，
嗯嗯，没错，
就是他不管在经济或环境上，我觉得他是有能力去照顾孩子的， 只是我是从别人的文章里面去也觉得，哎，好像很多人在想什么，就是好像因为我也从另外一个名人的 IG 的文章的分享，他在说就是现在他觉得很意外，是现在还有人会觉得孩子要在有爸爸跟妈妈的环境下的长大才叫幸福，或者是才能正常，
嗯才是健全的，这样子。
对，健全的。然后就觉得哦哟，现在对，的确还是有蛮多人在想，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啊，但是就是的确还是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观念。
对，因为我在就是这个事件的下面留言看到了一个我真的是这个事件才看到的一个词，叫做婚育脱钩。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其实我可能 maybe 有听过，但是没有很认真去想过这件事情，跟我没有想过就是这件事情是现在很多人想推崇的一个它算是什么时代的一个趋势吗？就是大家的价值观
吗？
就是价值观啦、哦、对，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婚姻跟养育生育这件事情是不用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结婚才能拥有小孩、对，或者是我们不一定要为了小孩而去结婚、对，你自己有婚姻、你可以选择不要有小孩，那你想要有小孩也不一定要有婚姻，这个就是
才能够拥有小孩。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现在比较在讨论的就是婚育脱钩这件事情。那我就后来仔细想一想，我觉得的确是因为我自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那没有，我觉得你说有爸爸没爸爸，有妈妈没妈妈的状态下，会不会影响一个孩子的成长，或他的价值观跟整个人生的走向？我觉得这个是大哉问，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答案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因为他的家庭少了爸爸或是少了妈妈，而造成这个孩子变成现在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透过数据去说的，因为的确有很多成功的人他可能也是单亲孩子长大的、单亲的家庭、对啊，有些人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更努力嘛，但有些人的确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疏于照顾、变得就是比较像是可能有犯罪啊等等的一些状况出现。那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已经不一样，而且社会网络很发达，你就算是没有教小孩，小孩他自己其实也是会去找很多资料资讯来看。对，他不一定是真的透过家庭教育去养成他这个人的价值观啊。
可能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孩子的成长，你说就像米莉在说的，就是到底会不会有影响，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很确定的说，不过我在我的角度会觉得跟爱有关吧，还有跟这个环境有关，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那个传统更重嘛，像我就是从没有爸，讲没有爸妈很怪嘛，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钥匙儿童，其实因为我爸妈都忙着在各自，所以他们在我的生活中是缺席的，所以你那时候在环境上大家怎么看这件事会影响孩子怎么想、就是我那时候参加什么就是学校什么运动会啊，什么什么什么圆游，什么反圆游会啊，那种反什么会很会，就是大家都是真的是就是家人一起出席，但我就没有，或者是孩子也会有一种观念觉得啊，你就是没有爸爸妈妈，或你没有爸爸你没有妈妈，这件事就会变成是孩子他其实因为不懂，只是他会觉得你跟我不一样，因为以前霸凌除非是真正很刻意的恶意霸凌、那个大部分的霸凌都会来自因为不一样差异而发生，对，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也会影响到我觉得孩子在人格或是成长的一个性格上塑造的发展啊、所以在我觉得我自己的学习或者在接触心理学，我觉得环境蛮重要的，还有再来就是他的家里可不可以真的感受到被爱的这种感觉，他有没有一些没有被满足的期待或是一直在这里面发酵，我觉得这会比较影响孩子的发展。
对，就是环境的确是一个、就是刚刚 Oreo 这样讲我也就对想起来，就是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们的年代比较近，就是我们还是在上一辈的那种比较父权社会的观念下长大的传统小孩，所以的确就是当你发现你爸妈离婚的时候，你其实是不敢跟同学说的， 因为你会怕被排挤或是被笑
或丢脸，
对，或丢脸。所以因为我是在很大的时候，我小六的时候我爸妈才离婚嘛，所以其实到国中别人问的时候我其实会不是很想讲这件事情。对，你会变得很排斥跟抗拒去讲这一块。可是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中这件事情当然变得比较普遍了，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家长们已经不是以前的观念了，有很多已经是可能我们这一辈的人生了小孩，那当然我们会用比较尊重跟包容和理解的状态去解释这样子的家庭状况，就不会像以前一样说什么啊他就是没有爸爸啊他就是没妈妈啦，那你不要跟他做朋友，被他带坏什么什么的，可能以前就比较会有这个状况。那我觉得现在社会已经渐渐的可以理解跟尊重，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从鬼鬼那个事件下面的留言看起来，我觉得就是一半一半。对，在以前的我们的年代可能就是会骂声片也这样，他可能就会变成新闻头条，
九层一层，九层一层哎，有可能有一层那么多吗？
以前有可能是有可能、以前可能九层一层吧，一层的声音很小这样子。对，但我觉得现在已经一半一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而且就是会引发大家去讨论不同面向的选择，而不是一再的责骂说什么诶那他怎么就乱搞啊，然后什么自己生小孩啊，不负责任的妈妈啊什么的。我觉得现在这种留言已经很少了，声音也很少了。
我觉得还是会有啦，但是这就是其实回到教养上，我觉得就怎么让孩子，因为以前比较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去陪伴孩子，不是说妈妈爸妈没能力，是我觉得也帮环境跟那个价值观的那个文化的影响。但我觉得现在因为多元声音越来越多了，所以其实我相信他一定有足够能力去陪伴他的孩子去面对，因为孩子需要大人的有时候的一些协助来帮他思考啦。因为我上周五其实才去演讲一个家庭关系的主题，我的主题比较在讲伤痕，就原生家庭带来的伤怎么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受到影响跟冲击，然后我们怎么跟这个伤，或者是带着伤我们怎么回去跟我们的家人相处。我的主题是这个，其实很多参与的人也会说啊，那个这样对人格或性格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啊，或是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思考这些事了，所以我觉得也是都蛮好的啦。对，就是多元的声音我们去尊重。像希望我那件事，其实我那天也就大概讲我的想法，不过我事后就在沉淀之后我在想想，我觉得人们真的要真的练习一件事，我觉得真的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就像鬼鬼那边有一派觉得哦很棒很棒，你为你自己而选择，然后你也为自己负责，我觉得是很好的。那我也是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想法，但另外一部分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那也有跟他们文化跟成长的经验有关。他们的声音虽然跟我们不一样，但他们也值得被听见。只是我觉得在洗碗文上，我稍微插一下题，就是我觉得我看起来会觉得比较不舒服的是，这就跟政治一样，就是常常因为立场不同，所以我们常常变成是我才对你不对的一种，我要把我自己抬高然后去贬低你那样不对的一种，大家会有一种里面不管是明的或是暗地里的攻击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常常会造成对立跟不舒服的状态，大家都太想把自己说的是对的了，但是你的想法本来就没有什么对错，因为别人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回到这个我去看，我就会现在就比较中性去看说啊，就的确有一些人就是真的就是这么觉得婚姻就是应该要长那样，或者育就像你说教育婚姻跟育儿育教养是应该是要这样的才对，那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他的经验吧。对啊，这是很值得思考，因为我常常觉得每次什么事都要变成是对立的，好像也很累齁，跟你讨论一个事情然后就觉得
在那边争个输赢，因为你就只在想着要对啊要怎么赢他，要抓他的小辫子
对，然后你要怎么，就像我们又不是律师或是什么辩论比赛 对，但是我也能明白当你跟别人立场不同的时候那个不舒服感会有，会觉得哦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不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理 好好想想啦，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去攻击
我们，理性讨论，就像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出我们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要去攻击谁对谁错，或是难道就是不祝福他的就错吗？也没有，就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而已，那我们就是尊重跟理解，理解这样子做也是一种选择，那你选择一夫一妻，或者是有爸爸妈妈，也是一种选择，我们也都尊重。那当然，当然还是有很多不理性的留言，说有爸爸跟没爸爸一样或什么的。那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个人的成长的，他听感受到的嘛，所以他只是讲出他的经验。我们也不用因为别人的可能文字或是别人的话，好像戳到你自己心里面最脆弱的那一块。当然你会有点难过，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这个而去反击。
嗯，真的，因为你看不管是公众人物的事件，或者是一些政治事件，或是你知道之前发生什么随机杀人，反正就是那些重大事件而引发出来的话题啦，因为所有的话题都可以有一继续被延烧，其实都会把我们都会把我们的投射放进去里面。那个投射指的是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丢在里面，觉得哦，这样怎么可以，这样不对耶，然后怎样怎样，就是我们太常那些会是变成是我们投射的对象了，所以我们要回来想想，当我们当然是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回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立场，然后当你看到别人的意见或者别人的那个语言或反应是不舒服的时候，你也回来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被勾动就好。因为你跟他吵不会有个结果，因为啊，你就是你看你喜欢吃面，我喜欢吃饭，这样吵什么意义？
对啊，你吸管插中间，我吸管插旁边，这也没意义啊，就是习惯不一样而已
啊。对啊，就喜欢我喜欢咬吸管，你不喜欢咬，你没有咬吸管，然后你看我在咬吸管，啊，这干你屁事？就是我又不是说，但是如果我们共喝一杯，那可能我们就要讨论。但如果你喝你的，我喝的，我咬吸管，怎么了吗？
对你只是看不下去而已，那你就是尊重他的选择。
对，这样如果真的是，如果你们是伴侣或什么，你当然是可以讨论啦。因为我可能不舒服，像当大家不记得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是我之前不是在录的时候都会吃东西，然后 Mili 不是有曾经说你 吃东西声音大声，我最讨厌这样。
对
对，但如果我们是朋友或什么，我觉得我这样不，我又没有爱到你。这如果真的我们是伴侣一起生活，然后这不舒服，我们是可以讨论。但是这就是我一个生活或者吃饭的方式啊。
对，
你也不能说哦，我不舒服，所以你不能这样。
我就是减少跟 Oreo 吃饭的次数，就这样。
对对对，以后就不会一起吃饭，或者只能喝饮料。好啦，就大概是这样。但我的立场是这样，我自己看完就觉得，这件事我蛮祝福他，也很恭喜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因为就像蜜莉说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关系的样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决定。但重点是啦，我只是觉得重点是你可不可以为自己负责就好了。因为每个人做的选择，有时候也会做错而后悔，或是做错觉得懊悔，但是没关系啊。你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想清楚，即便做错了你也会知道未来怎么调整，因为那就是为自己负责的方式，而不是做了一个选择。或是很多人都说，Mili 你觉得这哪一个颜色比较好看啊，然后他可能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你买就说啊，回去就说哦，都是Mili叫我买的啦，颜色好丑。
对，那怪罪在别人身上就不行。
对啊，奇怪，人家你自己要买的，
对啊，
虽然给你建议，但你也可以选择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至少，虽然我不知道鬼，我不认识他啦，就是我没有真的可以跟他对话，但是我觉得他这决定一定是想过的。
当然一定是想过，因为这是重大决定。
对啊，要生一个孩子，不容易耶。其实对啊，
对啊，
还要
花很多钱，
不舒服，
怀孕，
对，而且加上你要怀胎十个月，怀胎的妈妈，女性其实真的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很辛苦的。性别，
对，真的很辛苦，也很伟大。
对啊，你自己呢，你自己看完除了觉得对一个懂了一个新名词，你自己的立场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
我是很祝福他的啦。对啊，因为我的确就是，我觉得只要你可以有能力养，然后有能力为这个生命负责的话，我觉得何乐不为。我是觉得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自己不生不养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还有就是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予我这个孩子好的一个成长环境，所以我选择不要有。因为我不希望未来，因为环境是我没办法去掌握的， 家里环境可以、嗯、可是教育环境整个社会环境那都是我没办法去控制的，我就渐渐的发现我可能会为此而伤心、嗯、所以我决定不做这件事，就从我想生到后来觉得好像可以生就顺其自然到现在就是真的觉得不要生的这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嗯、我觉得我可能会我会很心疼这个孩子多于我爱这个孩子、
嗯、好，
对、哦、
这也是你的决定，虽然我蛮想鼓励你们生啊我来养这样但是其实认真讲讲哦，其实我之前都这样好像开玩笑这样，但我认真想想我也认真需要想一件事，是真的如果你们生的真的就是我不先不管违不违法法不法规的问题，我们先不讨论这件事，但我真的可以养吗？就是我真的有办法给孩子我觉得我可以的照顾吗？没有说什么最好的，但是我真的可以照顾好这个孩子，其实诶这要想诶，我不能只是说、
啊、
哦我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变成很不负责任，
对，
只是觉得哦那我就是觉得你可以生一个我来养诶，但它是一个生命诶、欸嗯、就不是你只是说哦要养就养啊，其实真的还有很多不管要怎么陪伴他，因为孩子嘛，大家如果听众是你们是父母的一定也知道哦，从婴儿要照顾一直到其实在学龄前到真的在学龄，其实每个阶段要面对的难题都不同，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那时候在演讲的时候我有讲一个主题，但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很怕被骂但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但这是我自己的价值观齁，就是我说有一些我说天生没有人是天生下来就准备好当父母的人，嗯，就是不是说啊我真的当过父母所以我现在可以有当父母，因为每个父母都是该拥有孩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开就真的生下孩子或在怀胎的时候才开始真的去学习如何当父母，嗯，因为没有人就天生下来就拥有你是当父母的那里，即便哦我说即便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不是大哥大姐都要照顾孩子吗？
对
对，不是照顾孩子，
就是前面
照顾
他的弟
弟
妹
妹
啊，
对对对，有点像是家里的替代的大人、嗯、但即便是那样你还是一个小孩，嗯，你的确会懂得比较照顾或怎么跟他们互动多一点，但是你那时候还是小孩，你只是比较有经验，但是你还是不是拥有父母的那个能力啊。我要讲的这件事情就但是的确哦，有一些人就有一些人的我相信有一些比较反正有特一些，因为家有难一本难各有难念的经，但有一些家人从来都不没有要把自己当作是父母，嗯，就他没有要为孩子负责，他还是只是想过他的生活，然后他没有任何对孩子的照顾跟爱，嗯，就是有一些家庭像我们在讲很多性侵的什么性侵，虽然他们也有各自大人会有各自的状态，但是你看严重虐待孩子的遗弃孩子的这些其实好像就没有办法进到一个照顾，即便他们没有能力他们好像也没有想要去学习或者去面对他们其实这个孩子的状态，嗯，即便他们有各自的状态啦，所以我那时候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也很怕别人就言上我这样，但是我就觉得这好像的确是真的，因为我的确身边有遇过朋友就真是好小就被遗弃耶，
对啊，就是真的是生容易养很难，而且你真的是要为这个生命负责到至少他成年可以独立之后，
嗯，就是他会有一段很大的时间是需要你的照顾的，
对啊没错，
嗯，从你看就我就说哺乳类是哺乳类
哺乳类啊
哺
乳
类动物，
嗯，
你看哺乳类动物大多就是你看像鹿生出来或是长颈鹿什么大象生出来还他们就会猫啊狗生出来他们就是会爬吧自动爬去找妈妈，有没有？
对啊驯鹿反应啊，
如果妈妈在那边
对
对，但是婴儿没有耶、欸，婴儿没有能力找妈妈，他就是一摊在那边，然后你妈妈就要哭，你就是要去照顾他。我都觉得人是一个很特别的设定，嗯、他就是从小就是你学，因为完全不理他，就是只有死路一
条，对，就是死亡啊，没错，他无法自力更生，
对，完全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嗯、虽然那些小动物们虽然生出来他可以自己站，但他还是需要一点照顾啦。但是我觉得那个程度跟人是很差，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对。
好啦，我还是祝福他，我自己的角色是祝福他跟恭喜，而我也很欣赏他有这个勇气，嗯，那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咯，
对， 对啊，希望大家都是
可以发表你们自己
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然后也尊重每个人大家的选择。
对，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想要分享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你什么，你可以留言，然后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一样初期我们都还是会重复我们的信箱，叫 omg53.mo@gmail.com。 如果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想建议我们的，或想问的，想要讨论的，都随时可以欢迎跟我们写信。虽然从来没有收过，
我们信箱还在哦。
还在哦。对，然后如果你要留言也可以，就留言你的想法，嗯，然后说说你的想法，或者你有一些你经验分享也欢迎。好啦，那我们今天还有没有补充？没有，我们就到这
了。没有了，我们就到这了，可以了。
那我们就下周见
了。下周见啦。
越来越接近过年了，有没有开心？越来越开心。有九天的假，我好期待啊。好啦，那就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周，那我们就下周好好再来看看自己过得如何。
好，
那我们下周
见，拜拜
拜。